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中医的很有趣味的一个概念，叫做藏象学说。中医学是根据我们身体上的各种解剖，然后每一个解剖的形态的东西，比如肝啊、心啊、脾啊、肺啊、肾啊这些。解剖的形态，解剖的一个脏器，这个脏器呢，因为它是在身体的里边，谁也看不到，看不到。可是中医却发展了一套方法，可以在外表上面看得出来里头的脏器有没有什么病。那么这套方式就是靠了一个学说，叫做藏象学说来看。我相信。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去给人看病的经验，不管是看西医也好，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他可以在你的身上用敲诊的方式看一看里边哪个地方气体多，或者是气体少，或者水液多等等这些方法。它主要的是干什么呢？是靠着在外表的一个形象。来看里面什么地方生了病了。可是，假如说这个东西长在别的地方，例如长在这个胸膛啦，或者是腹部啊，也许可以用敲的、用叩诊等等的方式可以找得出来。可是有些东西呢，在脑里面，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出来了。于是，西医不得不发展一些仪器，像是 CT 呀，像是超音波啦，或者是什么 MRI 啦，什么这个各种方式去检查这里面的各种不适应或者是有病的地方，跟中医古时候也是一样，看不到身体里边怎么样，但是他们也发展出来一套非常有用的、非常实用的方法，这个学说就叫藏象学说。藏象这两个字儿，在中医古时候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书，叫做《黄帝内经》里头就已经记载。《黄帝内经》分为《素问》以及《灵枢》两个部分，《素问》是讲道家的与医学方面的一些个很实用的理论，例如。素问这个部分有一篇叫做《六节藏象论》，《六节藏象论》里头，皇帝就问他说：“藏象何如？”他说：“藏象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这一篇里头就等于告诉了我们藏与象互相之间的一个变化。那么，什么叫藏？什么叫象呢？藏就是我们里头的五脏，或者六腑。或者奇亨之府等等里头的解剖的一些结构。那么象是什么呢？象就是在外面表现出来的样子。例如，我们里头的肝有病了的时候，我们的脸色会变；肝有病的时候，我们容易在情绪上面发生变化。例如，我们肝有病的时候，我们在指甲上面也会变化。我们在身体的各处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就是象。这就是说，在里头的肝脏发生了病的时候，在外头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也就是，讲一点迷信的东西吧。有的时候有人说，哎，我去算个命，或者说我去相个面啊，相就面相等等。他就是说，去靠一个。会看相的这个人呢，看你的五官或者是骨头或者是指甲等等，他的一个变化，然后呢就说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其实我们中医古时候也是利用了这一套方式来看内脏究竟发生了什么病。例如我们讲，肝有病，它外头会表现出来的，例如脸色会变青，就是变青色。或者说比较偏于蓝绿的颜色，心有病的时候呢，面色会变出来比较来的红色，然后呢，假如说是脾有病，则会变成黄色； 肺有病变成白色，肾有病变成黑色。这也就是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他只要看你的脸色的变化，大概就知道你身体里头哪一个脏腑可能发生毛病了。然后他已经看出来了以后呢，再来假如说把个脉呢，他就又从脉的象来看你到底生了什么病。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也可以在脉上面出现一个象出来，就是一个表征出来。例如这个脉有红，就是说速度比较快，然后呢这个整个脉的样子比较来得大来得强，这叫红脉。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断定心有病的。要是这个脉是弦脉啊，那就要断定里头肝有病的。然后假如说是缓脉，就知道是脾有病。假如说是浮脉涩脉，我们就说是肺有病。假如是沉脉实脉，那么就认为是肾有病。这就是脏腑所啊，这个脏腑在脉这个地方所表现出来的象征。除了颜色和脉以外呢，还有就是他的情绪的变化。例如这个人容易发脾气，容易发怒，那我们就认为是肝有病了。因为肝之志为怒，心之志为喜。那假如说你这个人突然的好像什么事情都发生一种好像很高兴很会笑等等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心已经发生了病情了。当然脾肺肾就有他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情志，这个整个的这种表现用来推测里面的这些个脏腑的问题，那么这种方式这种学说我们就称之为脏象学说。脏就是里面的解剖构造解剖形态，象就是外头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病理或者其他的一些事物。利用脏象学说呢，我们就可以断定它里头生了什么病。不但如此，我们用来治病也是靠脏象学说。脏象学说不但能够找出一个人的生理上面的一些个状态，也可以找出这个人的心理上的状态，也可以找出这个人的病理状态，也可以用来治病。这就是脏象学说最了不得的地方。中国医学当然经过了非常长远的时间，让人呢在不知道脏腑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的情形之下，却能够由于利用表面的现象而能够解释出里面的病情，结果治疗的效果又非常非常的好。难道说中医不科学吗？由这一点来看，中医就是利用知道的象来见不知道的脏的病，这种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在处于科学尖端的。那么我们来稍微看一看有关脏象学说的一些个象的表现。例如我刚才讲过的颜色的变化可以看出五脏的变化，脉的变化可以看出五脏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没有呢？情绪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五脏的变化，还有五官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例如五官，我们讲这个光是讲脸上的五官呢，例如我们讲鼻子代表的是脾，这个缺上这个代表的是心，这个地方代表的是肾，左边右边，左边代表肝，右边代表肺，这就是肝心脾肺肾就看出来了。例如我们有一套看病的方法，在鼻子这个地方假如出现黄色代表脾有病，脾就是我们讲的消化系统。以西医的观点来看，脾在身体里头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只不过是血液的破坏在这个地方发生，还有一些免疫的一些个机制在这个地方发生。 可是我们中医不是这样看的，中医看脾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脾呢，它是消化系统所在，脾不但是消化系统所在，而且它也是肌肉系统的这种一个主要的一个司管的啊，管这个肌肉的一个重要系统。那这是中医的观念。所以假如鼻这个地方有黄色，这个时候代表的就是五脏里头的脾有问题了，也代表了肌肉发生了问题了，也代表了消化系统发生问题了。这是从五官来看。可是五官里头呢，又有一些东西也与五脏有关，这就是我们讲的五官里头的几个窍，就是七窍，例如眼睛、耳朵、鼻子以及嘴巴等等这些窍。这些窍呢，我们中医也有一个一定的脏象的概念，例如我们讲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脾开窍于口啊。那么这一个观念呢，也可以从这里来知道身体里头的五脏六腑发生了什么毛病。这就是中医最了不得的地方，从外表的一些个所谓的开口的窍都能够知道里头的病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一些身体上的其他的变化，例如出汗是心的毛病，例如流涎是脾的毛病等等。这些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所谓的五就是这个木火土金水，行就是运行变化的意思。这个五行呢，就是这个木火土金水这五样东西呢，它的一种变化，一种变动。那么这个五行，另这个五行呢，它跟我们的五脏互相拉上了一定的关系。五行就是整个宇宙的一种变化，天气的变化、地气的变化、时间的变化、季节的变化等等，都与这个五行有关。那么我们身体里头的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呢，也与这个五行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整个宇宙怎么样变化，我们身体就怎么变化。宇宙有什么，我们身体里面也有什么。例如宇宙有五行，宇宙有风火湿燥寒，我们人呢就有五脏，就有肝心脾肺肾。于是肝心脾肺肾跟这个五行拉上了关系的时候呢，假如天气有变化，例如天气突然的风的变化，我们这里面肝就发生了一些个病情。假如天上有火的变化、热的变化，那么我们身体的心就开始发生毛病。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很特殊的观念呢，那么就可以造成非常丰富的中医学的知识，而且造成非常丰富的中医学的治疗概念。那么中医学看身体的五脏跟这个五行的变化，然后五行呢又与颜色有关系，又与其他东西有关，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理。现在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些东西呢跟天气跟地气都有变化。地气就是东南西北的这一个，因为东边呢，我们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土地上面，东边是靠海，南边是靠其他的与海有关的陆地，西边几乎都是陆地，北边都是陆地等等这些呢。那么于是我们就发展出来各种治疗的工具都在这个地方有不同，例如像针砭啦，或者是毒药啦，或者是什么东西，也都在东南西北各种不同的地方而发展出来。五行与这个四季与这个地球公转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季节变化，我们都可以在这个五行上面来看出有一些变化。例如春夏秋冬各属于木火金水，除了这以外呢，在春夏秋冬之外还有一个季节我们称之为长夏。 长夏这个季节呢，那么就是属土的季节，那么木火金水春夏秋冬，以及土长夏，那么它也与我们人的气就有很多的一定关系。因此有些病在春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有些病在夏天比较容易发生，有的在冬天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季节与五脏都有关系。因为季节，例如说肝属木，属东方，属春天，那么春天东方木的病呢就容易在肝这个地方发生，或者是夏天与火与这个与心有关，所以这个就容易在这个时候发生特殊的病情。并且因为四季或者东方南方西方等等呢，与另外一个叫做五气风火热湿燥寒等等有关系。我讲到哎，我讲五气，为什么你讲了六种呢？是因为火跟热或者火跟暑气是我们都一般都是放在一起的，它们都是属火。风火热湿燥寒这几样东西，那么它也与我们的五脏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呢它就会影响五脏生病。所以在哪个时节，哪个时节比较容易出现风气，容易出现火气热气或者出现燥气的时候，那么也就容易生那种病。例如我们在南京里头讲过，伤寒有五，所谓伤寒就是感冒一类的病情，它有五种。例如伤寒是一种，例如温病是一种，春温是一种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因为那个季节容易生那个病，那么有五种感冒的状况。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生感冒的病情的时候，每一个季节来看它的病情都不完全一样。假如我们全部都称之为感冒，都用同样的一些处方，例如都用抗组织胺来治感冒，这样对吗？当然就不正确了。因为在不同的季节，例如夏天，例如比较热的日子，那么生的感冒呢多半喉头发炎，咽喉啊咽炎喉炎等等这些毛病。那假如说在春天呢，那么春天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流鼻水、鼻塞、这一类的事情啊，就是不同的时间会产生不同的感冒症状。可是我们通通笼统的叫做同一个病情，那么我们都用同样的治法就是问题。中医古时候有一套治疗的方法叫做五运六气。五运六气其实不只是治病，它也是用来推测这一年容易生什么病，容易生哪一种感冒的病。我记得曾经读过一本书与五运六气有关的，它就在那一个季节几乎所有的只要是感冒病情来的就用那一个药方子来治疗的，那就是利用五运六气的方式来推测这一年这个时间会得什么病，然后呢得什么病就要用哪一种五行的用药来治病的这一套方法。那么这个难道说中国科学、中国的医学不科学吗？实在讲它是非常科学的，它是宇宙的科学、地球的科学全部都包括在里面的。再来看我们的这个脸面上或身体上各个部分也都可以看得出五脏的病，例如眼睛、舌头、口唇、鼻、耳各代表的就是不同的脏器。刚才已经说过，例如眼睛是肝之窍，肝开窍于目，那么肾开窍于耳，那么心呢开窍于舌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再来除了这以外，我们身上的各种组织的变化也都可以看出五脏六腑的病情。例如我们讲身上有这个筋、有肌肉、有血脉等等，那么它们也都与五种五脏有关。例如肝主筋，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肺主皮毛，肾主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么假如说我们讲皮毛有病，例如掉头发、掉眉毛，皮肤变得皱干燥，那么这个呢就代表的是肺有病了。可是现在很多的人 都以为像这一类的病是属于肝，其实它是属于肺的。为什么？肺主皮毛。那么心主血脉呢？那么血脉里头的病通通与心有关系。那同样，假如说肌肉有病，那么就是肝或者是脾的毛病，骨比较不好，那这就是属于肾有病了。另外，在我们身体上面的五种液体，例如流眼泪呀，或者流汗呐，或者流口涎呐，或者流鼻涕啦，或者唾啊，会唾出唾液来，这一类呢，那么它们都与五脏有关系。肝就是流泪，心就是流汗，那么脾就是流涎，而鼻涕是肺，那么唾液呢，那么这个就是属肾的。从这五种液体的变化也可以知道心啊，就是这个肝心脾肺肾五脏有什么病的。记得有一次看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当时口里面一直流血，还有嘴巴的颜色唇色红，舌色红，然后呢整个人嘴巴里面都是破，那么这个我立刻的就断定他一个是脾有虚，脾有火，虚呢所以流涎，火呢所以长口疮，心有火所以他的舌头红，再来呢脾除了口疮以外就是他的嘴唇的颜色非常红，有发炎的现象，那么这就是脾的火。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立刻开出泻脾火补脾虚泻心火的这种药方子，很快的就改善了这个整个的状况。那么除了刚才所讲的五义或者是五种这个所谓的什么筋骨脉等等这些东西以外，还有就是甚至于人讲话出来的声音我们都可以用来判断五脏里头有什么毛病。中国古时候的音乐哦，把声音呢有分作角徵宫商羽。那么假如说你讲出话的声音特别高声或者特别低声低沉或者是中音，那么也都可以判断你这个病情是出自于何处。例如我们随便讲一个，例如比较中音的宫音，那么这个呢代表的是这个人大概属于脾上面的问题，甚至于他讲话时候的形态，例如他比较喜欢大声叫，有呼叫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可能心有病，因为心是呼的声音。那么假如说他讲话总是悲悲戚戚的，那么总是比较可怜的，那么这是肺有病等等，用这一套所谓的无各种的现象来断定身体里头五脏六腑有什么病的，这一套学说我们就称之为脏象学说。这一套方式有看起来有点像迷信，但是我们看看日本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师叫做泽田健，泽田先生呢他就说这个你不要把它当作迷信来看，这个也许写一万页书你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所以不要把它当迷信，这是非常有用的一套看病以及治病的方式。今天讲到这里。
哎，胡医师你好。刚有听到你提到一些这个七情六欲所引起的疾病哈，那我想要说，以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么繁忙，然后大家工作压力上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情方面，哈，有时候很复杂，或者是说情绪管理上面哈，那这样是不是也会造成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疾病呢？
嗯，那是当然的。嗯，现在不是一直在讲所谓的 EQ， 就是情绪管理上述吧？啊。那么事实上情绪之所以不好，虽然说中医以前是讲所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所谓的七情，另外呢他并没有讲到六欲，他讲六淫，六淫就是天气， 那这个我这个部分呢，讲六欲，我还不知道是哪六欲呢。那可是呢，是这样的，七情六欲啊，是我们一般平常人所说的话。
嗯。
那么欲其实讲就是欲望，其实七情跟欲望绝对的有关。
这样。
哎，喜怒忧是这个，你喜欢什么不是欲望是什么呢？怒，你讨厌什么不是也是欲望吗？其实他们互相之间是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么七情啊。都能够伤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例如喜能够伤心，怒能够伤肝，忧思可以伤脾等等，这是有一定的这个观念。并且从古时候的例如《黄帝内经》里头也曾经记载，有某些个情绪呢却也能够治疗另外一个情绪，例如喜能伤心，可是恐惧呢却能够又来胜喜，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有的时候治病也可以用恐惧的方式来治疗这个喜。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个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惧的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情绪呢来把它给就是给治过。例如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呢，他因为考上了状元，结果考上了状元以后就因为喜不自胜而生病了。生病了之后呢，结果那个医生啊就想办法，就说你啊七天之内就会死了，你赶快回家吧，再不回家你就赶不及看你的父母了，看不到你的兄弟姐妹了等等啊。那结果就叫他赶快回去，并且还写了一封信给了他的这个仆人。这个人回去了以后呢，这个仆人才把信拿给他看，因为他七八天以后他也没死，结果看了这封信才觉得很原来中医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治病，因为他当时是用死这个恐惧来吓他的这个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治病，这倒是蛮有意思的一套治病方法。可是现代的人要是患了这一类精神疾病的话，他一定是去找西医。
对，
而找西医的话呢，西医就并不一定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一套所谓的喜生喜欢喜呢可以利用像是恐惧啦等等来治疗，他们并不知道，只知道用一些镇静剂啦或者是松弛剂啦之类来把它给停下来缓下来。
对，因为可是像因为我看哈，现代人可能是一些工作上的关系吧，或者是说人所谓的人比人气死人哈，
是的，
好像很多事情都总觉得说其实他自己已经很好了，可是就还觉得说不够，然后就把自己弄得很紧张。
对的，
那好像听说这个腰酸背痛啊，这个好像
也许跟这有关系，但是呢，我是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个现象，就是为什么要人比人呢、啊、为什么要总是想要多赚好多的钱呢、这可能跟我们的欲望还是有关系。曾经常常看到杂志啊报纸啊写的一些东西，是说如何在多少岁以前就可以赚到第一个100万第二个100万这样子，想这些。
对，
意思就是说你有了钱干什么呢？有了钱就可以要买房子有房子，要有车子有车子，要什么东西，这都是欲望。其实讲起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把欲望稍微降低一点点，是不是就好得多了？
对，那另外我看还有好像感情也是困扰现代人蛮大的一个因素哈。
对的，
这个失恋啊，或者
是
父女这个亲情之间的疏离，
对的对的，
所以现代人这方面好像，
其实这个刚才讲的这些个欲望。这些个执着其实古人都有讲到，就是名啊利啊，其实除了名跟利以外呢，就是刚才讲的情绪的这个情啊，这个情呢就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这些名利情假如说能够这些欲望跟执着能够去掉一点的话，我想大概这个人呢也就不至于生病的吧。
所以说这种好像还是要由这个心理上来调节。
是的，对
对对对，谢谢胡医师。
好，谢谢你，
谢谢。